和福音这九章的末了看到一些事情，那是在跟随主或是在服侍主的路上需要有一个绝对的心思。什么事情绑住我们，叫我们不能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宁愿把那一些阻挡挪掉，甚至我们本身成了一个残缺的人，也比保留外表的完整而结果给扔在神的恩典以外。不过我们读第九章末了的那一段话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因为我们的主在那里先是说到一些服侍主的学习，突然又转到一个跟随主的态度的建立。那在进到那个态度的建立，就是有一个绝对的态度来跟随主的时候，话语上面会给我们看到转到救恩的那个范围。所以很容易我们在这段话的里面会弄得有点的迷糊，但弟兄姊妹们，你留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原则，在接受救恩是这个原则，在进入神的丰富，在神面前蒙纪念也是相同的原则。那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不应做那里的字句有一点交叉的在那里掺在一起，我们把我们整个的心思来弄乱。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一直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主在那里说到他要上耶路撒冷接受祭司和文士法利赛人的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他整个对门徒的带领就转了一个方向。以前是让他们去取用神的丰富来做人的供应，现在是要让他们建立一个非常绝对的心思来跟随我们的主，也就是说让他们认定他们所跟随的是谁，也可以这样说，他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们所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也就是说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所以从第十章开始，弟兄姊妹你留意这里接二连三说到不同的几件事，但是你能看见几件事的里边他们贯穿着一些的带领在哪里，而这些带领也就是如何准确的在神面前活着做仆人的一个法则，或者说是一个操练。我们从第十章一开始看到说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大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留意这几句话，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我弟兄姊妹留意这个又照常教训他们，我这一个动作乃是说出我们的主他是不住的在那里把人领到神的面前，只要你到他那里他就告诉你神的心意是怎样， 他就告诉你神要做什么事情，他就告诉你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所以圣灵在这里记说他又照常教训，这几个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的主所以是仆人，乃是因为他随时随刻都是在那里发表差遣他的父的心思。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底下一连串发生的事情又引出一个中心的学习来了。那我们留意从第二节开始，法利赛人就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就是说人能可不可以离婚，用现代的话来讲。那他这样问，他们这样问主，目的是要抵挡主，要试探主，要找出把柄来对付主。你说不行，摩西律法上有允许；你说行，那人就可以毫无保留的在那里做他们所愿意做的事。那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是不容易去面对的，按照一般人来说。刚过的主日我们弟兄传福音的时候引到那个参议员那个牧师的祷告，那一个祷告里面的光景正好在原则上就是现在法利赛人跟我们的主谈话里边的那个内容，而这个内容和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又有一个非常敏合的那种光景。弟兄姊妹们，除非你不去接触这个基督教的世界，你如果去接触这个基督教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发觉在神学思想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你听来的时候是头头是道的，你不能说不对的。那比方说，那现在人口嘴巴里边常常就说什么后现代主义，那我们不大接触基督教那个那些活动的，有些时候对这些名词好像也还比较陌生，其实你去了解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说到了二十世纪的末了的时候人的思想上的那种变化。十八世纪开始的时候所谓启蒙主义了，那个时候就理性抬头的时候，就一直发展到所谓的现代主义，就是一切根据理性，理性通得过那就可以成立，理性通不过那就不能成立。你看到现在早二三十年的基督教里面所有的那些什么社会关怀啊，什么这个基督徒参政啊，什么这类的东西都是从这个所谓现代主义的这种想法的里边发生出来。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后的时候，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就说又进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这个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就是二十世纪中期后的那个所谓婴儿潮，七十年代五零年代到七零年代的那一个所谓婴儿潮出生的那一批人物出来的时候。那说到这些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讲法，我只是轻轻带一下让弟兄姊妹晓得就好。他们整个的想法又好像完全变了一样。那在现代主义的时候一切都讲 理性。到了后现代主义，就是现在这一二十年的里边，他们就不再讲理性，他们讲感情，他们讲人际关系啊，他们不对那个真理的事物的认识，就不再承认有客观的事实，完完全全是根据主观的领会和人与人中间所产生的那个互动的关系。那所以看到所谓这个后现代主义的里边，就出现这许许多多的那种情形，人不必讲真理的，问题就是说我喜欢不喜欢，我能不能接受，我能接受那就是真理，我不能接受，我感情上觉得不能过得来，那我这就不是真理。那这个就是目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那一股观点。所以你看到什么多元文化的强调啦、什么尊重别人呢、什么这些，你记得我们弟兄传福音的时候所用到的那个事实，你就看到整个的事情就是根据这样的这个思潮跑出来。但是这种思潮是不是新鲜的东西呢？不是，老早就有，不过现在就好像是比较明确一点反映出来而已。那当时犹太那个法利赛人来问主，你说人是不是可以离婚？那么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就包含着这一个，你不能说不可以，因为摩西律法上是有这样的同情，但是你又不能说可以，因为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当时我们的主怎么来说明这个问题呢？那当我们留意到主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出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一般读经的人读到这里的时候比较容易忽略的，因为那个问题是说人是不是可以休息。那我们那时候就问说摩西怎么说，他们就讲摩西说如果写了离婚书给那个妻子，那就可以跟他离婚，那这是律法上所允许的。那既然律法上允许，那就是可行了，是不是？我们留意主就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带出一个问题来。当时的问题只是这样说，我们的主是轻描淡写的在那里说，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个条例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要这样，不给你们你们还是要，告诉你们说不行你们还是要，既然你们勉强要，神就把一个允许给你们。所以你手续办得好你就可以，你手续没有办好你就不可以。但是你说手续那是很简单，那就写了那个离婚书签个名上去那就完了，但是不，我们的主就把这个事情带到起初去。那这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就是说究竟寻求神的人，称为神名下的人，如果他要活在神的面前， 要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意念行动的根据在哪里？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就没有话讲。如果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这个绝对的标准是什么？那这是我们的主带出来的问题。他说摩西是因为你们赶不上，所以就同情你们。这一个同情是神的允许，却不是神的命定。如果你要留意的这一件事情，你就必须要去注意神的命定。那神的命定是什么呢？主就说出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清楚了立的是说不可能，因为起初神定规的是不可能。这样一来，马上就发生有辩论的事情了。那既然不可能，为什么摩西有的律法里面有允许？我们首先要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到，究竟旧约的律法允许不允许人休妻？如果是允许的话，那一个条件又是什么？这里法利赛人就说，摩西说写休书给他就可以休他。但是我们要回到摩西的律法里边究竟怎么讲，是在什么条件底下可以写休书？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是很复杂，尤其是放到近代我们的那个环境的里边。如果我们还认定神起初的定义是那个标准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弄得非常的清楚有把握。我们可以说，在旧约律法上是有允许休妻的这一回事。如果弟兄姊妹看看生命记24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当时的情形是怎么说的。马可福音主就说，摩西因你们心硬，所以才允你们，允许你们。那什么心硬法呢？我们留意24章，从第一节开始那一段就说到，在旧约里面，如果人要休妻的话，他的那个休妻的条件是什么？第一点，他人若休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好像很笼统，但是如果把下文我们一同连接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虽然文字上好像是笼统，但事实上是不笼统。那个关键就是他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我们现在就要问，什么是不合理的事？这里没有讲，只是讲不合理的事，不喜欢。但是是不是因为说，哎呦，他吃得很咸了，我受不了，所以我不喜欢他？那是不是说他整天咬着那个吕宋大烟，那个气味难闻死了，我不喜欢他？是不是这样？ 如果不看下文，就是可以说是；如果看下文，你就不能说是。为什么呢？我们从下文里面去留意。那么这个被休的妇人离婚了以后，她有权柄再嫁给别人，一个丈夫把她离掉的妇人，她有权柄再嫁给别人。但是再往下去看，如果她第二个丈夫又是这样，又把她离掉，那她是不是可以再嫁第三次呢？这里没有说不可以，但是这里却说的一件事情不可以。什么事情不可以呢？虽然她第二个丈夫把她休掉，她有权柄可以再结婚，但是却不能再和头一任丈夫结婚。那这里面就说出问题来了，这里面就说出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呢？这就回到起初神对婚姻的那一个安排。那回到马可，我们掌握了这里的事实，我们就回到马可福音那里人去注意。我们的主就说，起初神的定规不是这样，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只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因此我们已经很简单的看到，婚姻的关系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能更多的掌握的时候，我们实在能看得清楚，婚姻这一件事情也是指着基督和教会那一个联合的见证做引儿的。那既然是带出一个合一的关系，那这个合一的关系是不能给分离的，能分离的就不是一，不能分离的才是一。神在定规这个婚姻的关系上面，他是定规了一个一的要求在那里。也就是说，人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只能显明那个合一的事实，而不能损害那个合一的见证。那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回到生命记那里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那个不合理的事很重要的就是在能否表达那个合一的见证。如果不能表达合一的见证，那就是不合理，因为神起初的安排那个理就是这样的一个理。那因此如果我们再把主的话来和连起来看的时候，这里的不合理只有一个事实，那一个事实就是不能，就是那个合一的见证受到破坏。那所以当在马可福音里边，我们的主就说就说到了，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很准确的回到当初的心意去持守，那引出来的那一个结果就是犯奸奸淫了。但是如果这样看，和生命第二十四章里边 就好像有点不够和谐哦。因为生命记二十四章那里说，丈夫把她休了，她可以再嫁。但这里就说到一件事情，不一定能嫁，也不一定能娶。如果嫁或娶产生出一个结果是犯罪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能成立。那我想弟兄姊妹，你特别留意这里，我们的主在这里很强调那个起初不是这样，起初是二人成为一体，起初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在摆在那里，叫人认识神设立婚姻的这一件事情乃是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就。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二章里边都是这样提了，我要造一个配偶去帮助他，是为着神托付给人的那个旨意的完成，神设立这个婚姻的关系。那所以这个婚姻的关系一摆出来就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在人方面来说是丈夫和妻子，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就是教会与基督，也就是人与神。这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必须看到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好了，现在引到我们的主所说的那个当初不是这样的。生命第二十四章是说人离婚可以结婚，但是主一回到当初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可以结婚的条件在哪里。不是说可以不可以，律法上说可以，实际上还是不可以。律法上没有说不可以，实际上也许是可以。那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去了解？那弟兄姊妹，你留意，问题完全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这两节的经文，把那个界限活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在旧约好像只有男的休女的，到了新约，到了我们主的那个时代，我不仅是男的可以休女的，女的也可以休男的。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按照律法来说，若有不合理的事可以休，但是这里我们看到那个休的理由在哪里呢？只有一件，破坏那个合一的见证，除了这一个以外，再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去休妻，也没有什么理由支持说可以休妻。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下几个字。对男的来说，休妻另娶；对女的来说，离弃丈夫另嫁。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过程？这里非常很清楚。我休妻的目的，乃是因为我不再喜欢他了，我喜欢另外一个，所以我把他休掉，我要娶那一个。这个是目的，这个是动机。翻过来也是，我不喜欢他，我才不要他做我的丈夫，我休掉他，我另外嫁一个我喜欢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哪一个是目的？另娶另嫁，这个是目的，这个是动机。所以我们的主 在这里把我们带回一个光景的里面，不是叫我们看现象，看现象说半天也说不清楚，但我们的主是把我们带回那一个动机的里头，带回那个目的的里头。那而这个目的和这个动机是根据什么？根据神起初的定义。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如果我们是个别的把这一段话来看，我们不会太着重看见那个神的起初的定义。如果我们把这一大段几件事情并圣灵把它并在一起，我们看见它当中那个彼此的那个关，那个有相连的那个关系，我们就看到那个问题的严肃的地方。那第十章我们今天晚上要看三件事情，头一件就是休息的问题，这个是动机的问题，也就是当初的问题。接上去我们要看的是认识的问题。那现在法利赛人来问主，休息可以不可以？主说按照当初来说就不可以，尤其是你以休妻做目做手段来达成另外一个婚姻，就更不可以。那么接上去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了。那这两我多少遍跟弟兄姊妹们提过，称为福类福音的这三卷圣经，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除了路加是按照，其实也不仅是这三本福类了，连马太约翰加上去也都一样。除了路加以外，每一卷福音书的那些事实都不按照历史的次序来排列的，只有路加福音是按照历史的次序来排列的。如果你要看到那个历史的次序，你必须要从路加福音里面去寻找。从其他的三卷福音里面你去寻找的时候，你所看见的不是历史的次序，而是真理的启示。如果我们能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了圣灵现在把这几件事情并在一起，究竟要借着这几件事情向我们说出什么的话来呢？除了现在因着休妻的事情引发一个真理的启示了，不可以。那么接上去就说有人要把小孩子带来见主，那是门徒就不让孩子们到神面前来，主就责备他们，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这里啊，因为神国里条的正是这样的人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意思是保着小孩，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如果我们看历史的现象，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圣灵把这一件事情记录在休妻的这个事实以后，又记录在那个少年的官所跟主当中所发生的事以前，这几件事情连起来的时候，究竟主要借着圣灵向我们说一些什么话？你说像小孩子，我们可以说他们很天真，但是他们也是很无知，我们可以这样说， 们能晓得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却干不出什么事来，这都是小孩子的问题。你说像这样的人，我们的主为什么接纳他们？为什么我们的主看中了他们？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实际的属灵功课的一个操练的过程。我们如果从这里了，刚才我开始就说到了，一个真正做主仆人或是跟随主服侍主的人，他那个品格的操练是怎么来，是怎么经过的。头一个是动机，就是休息这一段话所带出来的。现在接上去的就是一个认识，你不能盼望小孩子对一切事理都明白，但是你也不能低估他们不明白，他们不应该受到低估，但是也不能对他们寄予太高的期望。小孩子们，他们能做什么事，能把事情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规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能领会的，小孩对大人的话不一定佩服，不一定佩服，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他们不佩服不等于他们拒绝那个是对。那这一点我们要很明显的来留意的。我们的主现在说到这个事情，也就是在这个点上，我还是用 Freeman 这次传福音的时候用的那个提摩太的那个话来讲，他知道把枕头丢到地上不应该，他知道他做不来，并且他还能说出一些话来掩盖他所知道的不应该。那我们是看见他这一面，但是如果你深入进去看的时候，你也看见他也知道不应该。如果他是不知道不应该的话，他根本就不必找一些话来说，是那个风把它吹下去，他根本就说我喜欢把它扔下去，那你也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他知道这样扔下去不大合宜，父母不喜欢。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来留意，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不准确，在神的眼中不准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胜得过。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胜得过，但是我们还是在那里暗暗地定了那些罪。这个是小孩子。以前我们中间有个孩子，他是有一点领会的，他看见大人在那里做一些事情，他就跑来告诉你说你不应该这样。哎呀，你就回答他说，你不知道是应该这样，那他没有你办法，他就说一句话，我回去告诉我妈妈。那弟兄姊妹们，他为什么会说一句这样的话呢？他就肯定你这样做是不对，你不听他的话，但是他还是觉得你不对，他没处好处，只好回去告诉妈妈。那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小孩，他有很多幼稚的地方，很愚昧的地方，但是他在他们里边有一点，他们对那个准确不准确、合宜不合宜，他们有分寸， 他们知道，虽然有些时候他故意就给你作对，你叫他往东他就偏往西，他知道的。他说我这样就气你一下，但是他也知道他那样做那个动机是什么。那所以我们的主用着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来说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乃是说出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边，他们有一个分辨的基础。这一个分辨的基础虽然并不强烈到一个地步能催促他们把分辨成为实际，但是他们知道。所以我们的主说你要承受神的国，你就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像他什么？像他知道你要拣选什么，你该拣选的是什么，能拣选到或者拣选不到那是另外一步，但是接上去的一步你要知道你要拣选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又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事情并在一起，我们就看到神起初的安排是这样，现在一般人不是这样，但是在这一个神和一般人不调和的时候，我是拣选神呢，还是迁就人呢？那这就是现在所谓，刚才我一开头就说到那个后现代主义的那种光景，那个原因就在这里。弟兄姊妹，你晓得，现在在基督教的里面，顶大的难处，不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碰见的属灵的难处，而是基督教不肯回到当初。所以你一直看整个教会的历史，一直是迁就到了一个地步，只有基督教的道理而没有基督的话。这个就是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的一个难处，个别的基督徒家庭也好称为教会的团体也好。那么在这种情形里头，我们看到这样，看到主当时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里边的话的时候，正好是给我们一个套用一般现在人所喜欢用的话来说，就是该是我们在主面前反省的时候。你是宁愿妥协迁就来省的事情落到不愉快里头，还是宁愿坚持神起初的意思，我们就默默的来走过主要我们走的路？如果我们要留意外面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很自然脑子不管用，选择了一个迁就。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到一迁就就没有了那一个绝对的真理的标准，一没有这个绝对真理的标准，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叫人偏离了神呢？那么经过了这个孩子们的事情以后，立刻就圣灵就又记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少年人的官在他就跑到主面前来，跪在主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弟兄姊妹注意，这个人知道永生， 他也知道来到主那里他能找到跟永生的事情发生关系的途径。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们，你是注意的是他的问题，在他个人来说，他以为他已经有了永生，现在他的问题在那里，他的问题不是在我怎么去得着永生，他的问题是怎样去承受永生。人受 承受跟接得着永生是两件事情，得着永生是入门，承受永生就是接受永生命里面一切的荣耀和丰富作为他的产业和他的享用。现在这个少年人来问的问题是承受的问题，不是得着的问题。那就也就是说，他肯定他自己已经有了永生的资格，现在问题我怎么把我那个生命里头的那所有的丰富都承接过来。弟兄姊妹，你读英文圣经就看到是 inherit， 就不是进入永生，这是得着永生。那么这跟上文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留意到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主就给他说了一些事情。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因为良善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神。如果你称我是良善的，你必须承认我是神。如果你是只是承认我是一个夫子，是一个老师的话，那么你就找错了人。我没有我不能给你说什么。那弟兄姊妹，这是一开始我们的主在这个开头的谈话里头就纠正了他对主的认识。主给他知道他不是一个教师，他不是一位老师，他是神的自己。如果你既然称我为良善的，你就知道我是神。既然我是神的话，那我现在跟你谈的话你就必须要注意。那他我们看看主怎么说。主说诫命你是晓得的，那这些那他听见主这样说，他就说哎，这没有问题啊，这一点难处都没有，这一切诫命上的东西啊，我从小就已经晓得了，我都遵守了。那这个少年人在主的眼中就是很可爱，他不单是知道什么是主喜悦的，并且他说他也已经守住了，他都照着主的话去守了，守到什么程度那是我们不必去管他了，反正他是这样回答了。但是如果他只是这样的回答的话，他跟上文那个小孩子有没有分别？没有多大分别。小孩子也知道要这样做，他呢因为成长了一点，他不单是知道要该怎么做，而且也做了一点点。他跟小孩子的区别就是在这里。但是弟兄姊妹，你留意我们的主在这里接上去跟他说的是什么呢？你做了这么一些还不行，因为你要承受永生。主提醒他，你的问题是承受，你既然要承受的话，你就必须要注意到不是你知道有多少，也不是你做到了有多少，乃是你必须知道 承受永生，这个承受是什么一回事？主从正面和反面啊、积极和消极两面来跟他说。在消极的那方面，主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你就有无限的财宝在天上。那这个是消极的那一方面，而这个消极的那一方面乃是指出，你说你从小就遵守了这么一句，但是你所有的这许许多多虽然不是什么犯罪的事情，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但是这许许多多就把你的心做一做在地上的事情，你的心就不会在天上，你所留意的都是地上的极乐，而不是天上的丰富的之类。如果你真要承受那个生命的丰富，你必须先把你的心意调整过来，放在天上，放在属天的事上。那这个是消极的那一方面。但是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这个缺少一件是不是就是这一件呢？这是一件里面的一半。但你做了这一半的时候，你还要加上另一半，那另一半是什么呢？还要来跟随。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主题，这个才是主题，你还要来跟随我。那首先我们来留意，我要跟随你，那你是谁？这就回应了上文，他所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夫子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如果你既然承认我是良善的，你承认我是神，那现在你就要来跟随我，就要来跟随我。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承受永生，不在乎你知道多少和你已经做了多少，你要承受属天的丰富，完全是根据你和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主说你要来跟随我，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主人，你是仆人，我是带领的人，你是跟随的人，我是发号施令的人，你是听命令的人。比如怎么你可以从好个不同的那种关系来说出还要来跟随我的那个实际的意思是什么。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你要享用那个属天的丰富的话，你必须毫无保留的把主接过来，实实际际的做你的主，你就跟随他，你就依从他，你就根据他，你就以他为标准，因为他是当初的。就是我们把这几件事情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这当中的关键。圣灵为什么把这三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情堆在一起呢？并且把它堆在一起以后，然后接着就因着这个少年人，主说了很多的话是接下去讲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清楚的问题。第一，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跟随主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是要寻找回到神当初的目的和神当初的心意， 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准确的。这个是透过那个休妻的这一件事情带出来，然后接上去我们也就看到透过孩子们到神面前来的那个光景，叫我们很明确的看见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认定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因为确定了神喜悦的和不神神不喜悦的，这和持守那个当初的那一个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承认神起初的那个是这一件事，但是我们可以有我们的理由说，因为时代改变了，因为已经来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了，标准是可以修正一下的，所以不一定要跟着那个当初的那个定位。但是如果我们加上了这个孩子的这一个段，我们就懂了，不是说外面的事物有没有变化，而是说神自己的定义有没有变化。如果神自己的定义没有变化，那我们那个认识的标准仍然是在神的自己，仍然是在当初神的那个定义。那然后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认定，就碰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付代价去跟随的问题。如果不付代价去跟随，那么我尽管可以知道神当初的美意是什么，我尽管可以知道神现在的喜悦是什么，但是这些的知道在我这个人身上是不产生作用的。因为有在我们身上有太多主以外的事物代替了主的地位，以致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没有条件执行做主人的那一个事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圣灵的把这几件事情定在一起，给我们看到一个要做主的仆人，或者说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整个的属灵的实际的这个学习是怎么开始，怎么经过，怎么去经怎么去带到那个目的。当然如果从那个实际的经历去看的时候，这个的确是很困难，要人放弃人以为最宝贝最好最美最能满足人的，那实在是不太容易。所以门徒们也弄得不清楚，所以他们也在那里就议论纷纷。我们的主就说了，富有的人进入神的国，以骆驼进入真那个穿过真言还困难啊。这个话一说出来，门徒又感觉有疑惑了，骆驼怎么可以穿过真言？那不可能。那当然在主所说到的这个段话的里边，有两批人的解说了，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下，但是你不必太认真，因为这两个参考不一定都是对的。一些人就说，那个骆驼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大神浪，那个神浪，叫大神子， 然后要大绳子穿过那个针的眼是很难，骆驼也好，大绳子也好，没有什么差别了。如果你用针眼来做比较的话，那这是一个参考。那另外一个参考，人家就说，哦，这是说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城门，那个城门呢，叫做针眼门，那是一个小门，是一个大门边上的一个小门。那么平常那些做买卖的人，如果他晚了进城，那个大门一关，他们就不能进城，只能开那个小门。那个小门大概可以勉强给骆驼趴在地上，啪啪啪啪啪的，这个很勉强的可以穿得过去。说他一些人就讲，那个骆驼穿过针眼是指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不必管了，我们只不必管这究竟，我们主当时说这个那个究竟是指的这两样，还是还有第三样、第四样？我们不必管它，因为你管哪一样都有难处，因为大难跟骆驼对针眼来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骆驼穿过那个针眼门，困难是困难，但结果还是进去了。但是门徒在那里接着问的问题也是说，是不可能。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那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不必管一般人对这两个事情提出的参考的观点是如何，你只要看见在人看是不可能的事就可以了。因为底下我们的主回答也就是这样，门徒就说，那这样子 有谁能得着拯救呢？感谢主，主的回答就是很简单，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要用人的观念，用人的经历来限制人所能达到的地步。那他回到上面，那这段是这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那是总结上面的三件事情。不错，你有了动机，有了认识。如果你没有实际的对付、交出、舍弃，那你还是没有办法回到神的当初的心思。那按照人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感谢主，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极明亮的光的里面，那就是说不在乎你我能做多少，而在乎你我有没有渴慕回到当初。如果我们渴慕回到当初，渴慕神起初的那个心思在我们身上能以有恢复的那一个条件，神就负责把这个事情做成功。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如果在主的面前学习一个做一个仆人，不是看我能做什么，也不是看我曾经成功了什么，乃是看主，我有一个心意，我愿意把你当初的心意毫无保留的让你成就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也知道，我晓得什么是你的喜悦，但是我不敢信任我自己能做成这样的事，我就把我交给你，你就用你自己的大能，你生命的大能，你复活的大能，你领我走过这一段的路，叫我能实实在在的活在你的面前，学习做一个仆人，来成全你所要做的一切。我想今天晚上我就和弟兄姊妹们把这个意思交通一下。但里面有很多比较细部的一些的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想这个是弟兄姊妹自己在主的面前去寻求去吸收就好了。 他说哎呀主啊，那我们为你献上宴席的我们要怎么呢？主又说了一些的话，那这些话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们，别人怎样领会我不知道，我自己就很领会。因为是这样，虽然不是做在主的面前做得很好，但是总是按照主的心意这样跟随。哎呀，我的确是，的确是感觉得到。将来是如何我不知道，但最起码主在这里说的，在今生的，在今生的里边，你要得着百倍。什么百倍？就是你交出的是什么，你白白得着什么。好，我实在感谢主，这些年来到处享用弟兄姊妹，我什么都没有，但是神给弟兄姊妹有的我也有份去享用。当然这个好像是在这里吹，有点吹的味道，但事实不是吹，的确是这样。我就拿上一个月，哎呀，我在这里说真名字无所谓。那么我去洛杉矶，徐华弟兄要接待我，他盖了一个房子，王宫一样。我没有王宫的房子，但是我就有这个条件，就住在那个王宫里。不过感谢主，主也给我里面没有这个催促，所以我就说哎呀，徐华弟兄谢谢了，我还是住在某某弟兄家里好，方便一点，没有那么多约束，在你那里我就会很受约束。那么在前不久，在加拿大也是这样，一个弟兄的房子，虽然没有徐华那个厉害，但是也是，我可以说整个房子白天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享用，弟兄姊妹们真的是白费。感谢主，主的话没有落空。那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摸到主的那个心思，看到神的当起处，爱慕回到起处，然后持定神的喜悦，来追赶神的起处。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思，因为实在只有天上的那个无限的